在神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讲教会侍奉当中所遇到一些挑战，和怎样去面对那些挑战。第一堂呢，我们说教会侍奉发展一个危机呢，就是我们将侍奉 serving 和义工 volunteering 两者混为一谈，结果呢令到个侍奉团队变成了一班没位身靠不住，没有要求，质素很差，不同心，又各顾各的杂牌军。真正的侍奉呢，就是学习去倒空自己，成为一个仆人，至今卑微，顺服至死。侍奉的功课就是学习倒一盆水，拿起条毛巾跪低，彼此洗脚。第二堂呢，我们讲教会发展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单凭恩赐来到招募侍奉的人，单以他的才干、他的学识、他的经验来到甄选一些领袖，结果呢教会就是一班很有恩赐，但是在属灵生命上面却是好像 BB 仔一样的人来到带领，以至到教会里面经常出现很多嫉妒纷争的问题。一个真正成熟的仆人是必须能够和其他人合作，互相配搭来到去服侍耶稣。他必须具备三个的属灵的质素。第一，他必须有那一份 self-emptying， 那份舍己的爱。第二，他必须去明白，就是恩赐不是要来自我发挥的，恩赐是要来造就教会。第三，出于一份谦卑的心，顺服教会的机制，顺服个队工，顺服属灵权柄。Imagine 如果有一班这样的仆人走在一起来到侍奉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几大的影响力。第三堂呢，我们就说教会发展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单看表现而忽略了那个仆人的个人生活操守。我们觉得，只要他侍奉表现得出色，就没有人可以管他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久不久就会听到有教会传出丑闻，譬如说哪个执事欺诈了哪个，跟着现在被判坐监，哪个传道人因为有婚外情而被教会辞退了。但是神对他仆人的要求呢，从来都不是只是看他的表现，而是透过他的侍奉，他怎样学习成圣。因此一个仆人有没有持守住圣洁，有没有注重自己生活的操守，和他侍奉的表现是一样那么重要。好了，来到第四堂，我们想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到底侍奉的目的和侍奉的对象是哪个。教会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以为侍奉是为了要取悦会众。只要有人说教会没人关心我，我们第一个反应就会说，喂，组长你有没有关心一下他，有没有找组员去关心一下他。如果都还未够的话，就要找教会关顾部的执事去 call 一下他，开解一下他。哦，这样都还未得，仍然觉得教会不够体贴，是不是就要出动牧师了，探访一下他，上门问候一下他。终于调气都顺回了，不过牧师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都来探我一次啊？可以，冇问题，最紧要你开心，牧师日日嚟探你都得。呢边厢啱啱安抚完一个嘅会众，嗰边厢秘书就话有人打电话入嚟投诉泊车咯。哇，教会个停车场成日都爆嘅，要揸到去隔篱街咁远嚟揾位，你知啦，一家大细系咪横风横雨，翻到嚟已经成身湿晒，而家仲话要缩短小朋友迟到 check in 嘅时间。我觉得教会好冇人情味咯，可唔可以叫啲年轻人拍远啲啊？可唔可以叫嗰啲侍奉嘅人拍远啲啊？你留翻啲车位俾我哋，一家大细十一点钟翻到嚟拍正喺门口，一行入嚟就有得敬拜，咁咪啱咯。于是乎，牧师同埋执事救完一边火，又救第二边火，又救第三边火，不断就系处理会众唔开心、会众投诉教会嘅问题。教会冇人关心我啦。停车位又不够啦，小组的组员跟我很不合啦，我现在要转组，牧师讲到我又不知道他讲什么啦，崇拜的诗歌我又不懂唱啦，最近有个新朋友成日坐了我的位置。于是乎整间教会就是消耗了大部分的精力去处理会众的不满和顾客的投诉，这间就慢慢成为了一间病态的教会。什么是病态的教会？ 病态的教会就是一间成日都挂住服侍自己的教会。你知不知道一间健康的教会和一间垂死挣扎的教会最大的分别在哪里？最大的分别不是有一间教会有困难，另外一间教会没有困难，其实两间教会都有困难，都有各自的挑战。只不过是一间垂死的教会是不断地面对着同一堆的困难，锁死了向里面走不出来， It's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同一班的会众可能已经回到教会几十年了，不断地投诉又投诉又再投诉，哪个不妥哪个，哪个不满意哪个，哪个不喜欢哪个，哪个在一个团契那里公开谩骂，然后威胁说要离开教会。五年十年都仍然是处理着同一堆的问题。一间健康发展的教会不是没有问题，它一样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不过却是不断地处理着一些新的问题，面对着一些新的困难和新的挑战。当它解决完一堆的问题，教会增长了，它又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很努力去解决了，教会又再增长，于是乎又进入一个新的处境，面对着一些新的挑战，然后它们再迎上去的时候，教会又再增长。你在哪里找到这些例子？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想起圣灵初初降临在教会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okay? 很快就已经有三千人信主了，有没有问题呢？一定有，不过问题解决了就 move on 咯，接着就五千人信主了，有没有难度啊？一定有，照顾孤儿寡妇啦，处理膳食的问题啦，接收奉献的问题啦，喂，人家卖屋卖地捐钱给教会，教会怎样处理这些资源先？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初期的教会是面对很多的问题，但是通通都是一些好问题，是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完一个又下一个， always making progress。随着教会的增长，你又处理下一 set 的问题。使徒每日翻工其实是不会闷的。当福音一路往外传开去的时候，哦，好了，外邦人开始入来教会了。你想象一个冲击有几大？本来教会的主导文化是犹太人的文化，忽然间外邦人进主，他们加入来教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文化冲击。但是这些是好的问题。同时间，女人可以回教会，奴隶可以回教会同主人一起敬拜。Imagine that, it was unthinkable at the time, 破天荒划时代。你想想教会那时候要克服多少的障碍和挑战。不过这些通通都是好问题来的，因为这些是来自教会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仆人你要进入侍奉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你先要想清楚一件事，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无论你是牧者，你是同工，你是执事，你是侍奉的领袖，尤其是是组长，如果你是组长，我真的很认真地跟你说，你们的呼召，我的呼召，从来都不是去取悦个会众。个会众翻教会翻得开不开心，不是你和我的呼召来的。弟兄姊妹，我一次过跟你讲，令到你开心，令到你满足你的期望，从来都不是我的 agenda。我的使命不是去取悦你，我的使命是要装备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My goal is not to make you happy. My goal is to mak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这样说，你都懂背，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来的嘛。牧者 from day one到而家都一路都系好清楚咁话俾你知，哥伦基督教会存在嘅目的系乜嘢？呢句说话 from day one 已经写咗喺度噶啦。哥伦基督教会嘅目的系要在大温哥华地区建立一个以圣经真理为本、训练门徒为目标嘅信徒群体，装备更多嘅门徒参与喺上帝嘅国度扩展当中，喺社区当中成为光同埋盐。所以 不管你是教会的执事又好，小组的组长又好，事工的领袖又好，青少年人的导师又好，同工又好，牧者又好，你的呼召不是去取悦会众，去取悦你的组员，取悦小孩子。无论几难都好，你的呼召是帮助小孩子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帮助你的组员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帮助少年人和职青，帮助家长和夫妇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帮助中年人甚至是老人家成为耶稣的门徒。你必须要接纳并且确认这件事，这个才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一间健康的教会和一间垂死的教会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下定决心不会成为一间只是服侍自己的教会，不断地重复处理一些期待回教会可以回得舒服的顾客的投诉，而忽略了上帝托管了给你教会的使命，忽略了上帝现在正在不断地带新朋友回教会。而当新人来到教会，是很自然会引申出很多新的问题的，是好的问题，是一些健康的问题，而是教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回哥林回了一段时间，你会第一身经历到这几年教会的增长和它所引发出来种种的问题。 In fact 是很埋身的，是不是？你一转架车入来横街，你就会感受得到的了，要慢慢排队入来。转到入来停车场之后，下一个挑战就是要找位。早堂可能好一点的，刚刚好拍满了。现在五堂呢又要等啦，又看彩数啦，可能转完个圈之后要拍到去隔离街公园走多两步啦。为什么？很明显啦，因为人数多了嘛。进入九月份的时候开了学了，哦，小朋友回来了，家长回来了，星期六早上两堂崇拜接连破了新纪录，出席的人数总共是740人，新纪录，怪不知得这么难找位啦。如果你是一个顾客，你想找一间令你回得舒服的教会，下个星期你就不会再来的啦，因为第一关都过不到嘛，是不是？找位都找不到位泊车。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仆人，你认同哥伦基督教会的使命是要带人回来认识耶稣，装备信徒成为门徒的话，你就会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手。 Traffic team 的责任真的很重大， Guest team 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Production team 的工作真的很有意思，因为这三队 team 就是给到人第一个印象，到底这间是一间什么的教会。从一个新朋友他在停车场找位泊车，到他入来大门口，到他走到入来这个礼堂坐下，第一个体验是一个什么的体验呢？如果你是一个门徒的话， instead of 去投诉埋怨找不到车位，你就会问我怎样可以加入这三队 team 帮手侍奉呢？第二个挑战，人数多了，投入教会的人多了，就越来越多人想参加小组了，于是乎轮候小组、轮候入组的时间就会长了。踏入九月，新一年的小组开始了，我们有四条的成长路径，是不是？一共有26个小组，参加的人数是347人。我们的樽颈位在哪里？你资格在一些组长上吗？虽然我们已经有50个组长，平均每组都有2个组长，但是仍然未够，我们仍然需要更多。九月才刚刚开组嘛，已经又有十几人在排队等着几时开启动小组生活了。好了，倘若开得成的话，跟住牧者就会头痕，哪里又再找多两个组长出来带组呢？如果你参加小组，你一直都是抱着回来联谊一下，回来社交一下，可能你就会建议，哎，有什么好排啫？入了组你又要遵守小组约章，又要准时出席，又要翻足七成，好困身的，又要看书，又要做功课，又成日即系提住你要灵修，好扯的咯。计我话咧，你都系谂清楚先，考虑清楚你先好 sign up 啦。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仆人， 你认同教会的使命，你明白 Oikos 就是一个改变生命，让人成长，装备信徒成为门徒的平台的话，你就会跟自己说，我知道我可能还相差一段距离，但我真的要努力成长。假如有一天神用得着我，牧者呼召我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组长，以至到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加入小组。第三个教会增长所带来的挑战，每个星期六由婴儿班，即是 BB 仔，一路打上去到 Grade 7，参加儿童及少年崇拜的小朋友140人，每个星期六都需要50个 servant， 比例大概是一个大人三个小朋友这样。如果你只是一个顾客的话，你回来崇拜你只是想你自己会得到什么的话，儿童事工和少年事工根本对你来说好像火星发生一样东西，你连望都望不到，关你什么事呢？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仆人，你的功课是学习洗脚的话，儿童事工就是一个学习倒空自己最好的地方。不一定要你做老师教小朋友什么的，你可以来做一个 helper， 你可以来帮手抹下玩具，你可以来做 craft， 你可以帮手刨铅笔都可以的。在这140个小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子，他们需要一些很有耐性的 uncle auntie 去陪着他们。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可以在这些最 humble 的地方用得着你？刚刚上个星期有一个机构真的 call 的 refer 一个小朋友来哥伦，他们听闻说哥伦可以接纳到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于是乎就问 Pastor Ava 可不可以收纳到这个家庭。但你知不知道个答案其实不在 Pastor Ava 度，个答案在你度。在这个会众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一起轮更，用75分钟的时间陪伴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以至到家长能够每星期有75分钟的时间分别出来亲近上帝，在敬拜当中支取到力量去过余下那6.5日的生活呢？有没有一些仆人愿意这样来到服侍主耶稣？第四个教会增长的挑战，我觉得非常兴奋的，就是自从重启以来，教会增长最快的事工，你知不知道是哪个事工？你未必估得到，因为我都估不到，就是中文和英文的高中大学事工。我给你看看，第二行就是粤语的高中事工，第三行即第三个 column 就是英语的高中事工。疫情到现在2年，粤语的人数是53人，总共有4个小组，9位的导师。刚刚9月开始，是不是多了成10个人，12个人？因为学生开始带他们的朋友回教会，而这些家庭是未信耶稣的。为什么未信耶稣的人要带他的仔女回教会？因为来了加拿大1-2年之后，发觉很难识朋友的，在教会识到的好朋友都挺好啊。英语崇拜38人，总共有3个小组，13个导师，两边加埋90人，总共是7个小组，90个高中和大学生。这里已经是一间教会了，2年前我们没有想过的。但你知不知道限制在哪里？今次你应该估到了，不够导师咯，特别是粤语得9个导师。有没有人愿意星期六下就人家出去喝茶，人家去出街的时候，你留在教会陪伴青年人少年人去成长？不一定要你做导师的，你可不可以 sign up 帮年轻人洗些煮食的用具呢？因为教会好好的，安排埋大厨，煮埋晏昼俾佢哋喺度食噶。不过要人洗咯，你可唔可以 sign up 帮手去车啲年轻人翻屋企噶？因为迟啲好早就天黑噶咯。当教会不断地增长嘅时候，嚟到嘅新朋友初嚟温哥华，你都知噶，冇车牌又冇车，你估神用唔用得着你架车做 Uber 去车人哋往返教会呢？ 第五，仲有第五个挑战嘅，亦都系我冇谂过嘅。上两个星期英文嘅崇拜，你知唔知有几多人啊？100人。自重启以来，第一次达到三位嘅数字。我好清楚记得两年前，当我哋开始嘅时候，有人同教牧团队泼冷水啊！我唔睇好你哋噶，你哋都唔识做英文事工嘅，仲要拣埋啲咁骑呢嘅时间，黄昏6点搞崇拜，你肯定做唔到咯。你知唔知教牧团队嘅回应系咩啊？系啊，我承认我系唔识噶，因为我未做过嘛。不过我会尝试咯，我会去学习咯，我会祈祷求神帮我咯。202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平均是45人，到23年的时候，我们平均是60人，刚刚上星期100人。不是因为教牧团队很厉害，是因为神在英文的会众当中，尤其是在班职称当中兴起了一班很委身的领袖，他们大部分都在哥伦长大的。Capos 由细翻到大，而家已经20几岁，大学都毕咗业，成为咗英文堂嘅领袖，服侍紧你哋嘅仔女。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个挑战喺边度啊？嗱，今次你可能估唔到啊！挑战喺个场地度，因为隔篱 Fireside Room 咧有个人数上限，坐满咗咧系120人，而家系100人。即是说分分钟去到2025年的时候就会全场爆满。那怎么算呢？那怎么算，就是来一次大调动了，又来多执一次位了。动了个英文崇拜，我们连晚头黑都租用了这个礼堂，那就有空间给我们继续增长下去咯。哇，好啊， good idea， 还等什么，即刻租啦。啊，你真的问得好啊。租这个场呢，1000元一晚，一年是50000元。这50000元是哪里来的？坦白说一定不会是由英文那班弟兄姊妹那里来的，因为70%都是学生来的，他们不会租得起这个场。那怎样可以找到这50000元呢？在你的奉献那里咯。切，都不关我事，我又没有仔女在英文事工，你叫家长自己奉献啦。喂，如果你是这样想呢，即是你都还没 get 啊。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哥伦的使命是什么？哥伦的使命就是带更多你不认识不关你事的人去认识耶稣，装备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 That's the whole point。 你听我说啊，不关你事的人就是最关你事，不关你事的人就是你要服侍的对象，不关你事的人就是教会的使命。我想弟兄姊妹你记住我讲这一句，不关你事的人就是哥伦的使命。牧者都是这样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会众，18年来都没有要求过会众牺牲奉献，我们只是说你忠心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忠心奉献的话，我们不单止冚到现在这个 deficit， 再加多50000元租埋这个礼堂给英文事工发展，都仍然绰绰有余。弟兄姊妹，我想给你们知道教会在急速增长，而这个增长是必然会带来不方便、困难和挑战。正如刚才所说，人数多了，停车位又不够了，侍奉人员又要增加啦，场地又话饱和啦，又要租个大啲嘅地方啦，于是乎 budget 又要增加啦，奉献又要增加啦，参加嘅人数多咗啦，组长又唔够咯，年轻人又嚟啦，导师又唔够咯，每个事工嘅工作量多咗啦，童工又唔够咯，哇！真系从来都冇谂过，原来教会增长系要付出代价噶，系噶。你终于都见识到少少少少初期教会增长所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些是好的问题的，这些是一些好的挑战的。 This is an exciting time， 我会形容这些叫做 growing pain， 增长的苦楚，增长的痛楚是好事来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 step up 去回应这个挑战的时候，神就会透过这个 growing pain 去塑造我们的品格，教我们少一点去想我们自己，多一点去关心一些不关我们事的人，学习去倒空自己，去为那些不关自己事的人但是很关耶稣事的人来到洗脚咯。 Growing pain 虽然是辛苦，但是 growing pain 绝对是一个锻炼我们成长和学习舍己的机会。怎样才能够克服到这种增长所带来的苦楚？当这段时间我们尝试去处理增长所带来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我都很坦白的，我问主啊，怎算啊？即是要做的事已经做紧了，要讲的说话已经讲了，还有没有其他出路呢？神就问我，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秘诀是可以克服一个妇人怀孕所带来的挑战的呢？有没有一些药物帮到孕妇不用经常去厕所的呢？有没有将餐单煮了吃了之后肚会变得轻省一点的？有没有将床褥睡了上去之后转身会转得容易一点的呢？有没有一粒药丸吞了之后情绪会觉得好一点，整天都会开心一点的？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推拿方法，条腰可以没那么痛的呢？ In fact，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签张药代我去 go through 这个生产的过程？原来是没有的。原来一个怀孕的妈妈是要接受生 BB， 是很不方便的，是很不舒服，是很辛苦，甚至会走晒样，连情绪感觉都会不同晒。但是我们就是会承受这些挑战，每一天来到去面对他，每一日来到去克服他。因为你知道总会有一日，当这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弟兄姊妹，教会都是一样，我们不单是一间增长的教会，甚至我可以形容是我们是一间怀孕的教会，好像个孕妇肚里面孕育一些新生命一样。怎样可以克服这个挑战呢？有没有一条方程式，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些秘方，你照做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那不如不要怀孕啦。 You just endure the pain. You just endure the inconvenience. 你就是要承受那些压力，你是要承受那些不适，你是要承受当中有很多的不方便。因为你知道当个新生命诞生的时候，这一切痛苦都会变为值得的。就好像很多妈妈这样，就算要再来多一次，她都是甘心乐意的。神啊，给我再多一个，给我多一个，求神给我们多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求神给我们多一个朋友今日决志信主，求神给我们今年再多一个亲人受洗，给我们多一个人加入小组，给我们多一个人参加侍奉，给我们多一个人学习奉献，愿意开声去祈祷，多一个人肯站出来去讲见证，给我们多一个人去邀请隔离的邻舍回教会，给多一个在外面漂泊流浪了好久的朋友终于回来寻找耶稣。每一个怀孕的过程都是值得，当你见到多一个的时候，是没有秘方，没有捷径，没有催化剂，只有一份渴望，一份期待，一份呼求，神啊，给我们多一个，给我们再多一个，给我们再多一个。你有没有这份渴望，好想见到上帝能够藉着你，藉着这间教会来到施行其事，改变人的生命，即使这样是代表你要付出多一点，你要牺牲多一点。你知不知道回教会回得耐的危机是什么？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份的祈求和期待。我们已经冧了， 我已经冇晒感觉，见到有需要已经习以为常，我哋成日都有需要噶啦，几时话冇需要嘅啫？你知唔知教会越大就越容易有一种感觉，就系所有我唔识嘅人都唔关我事，因为以前教会细嘛，三百几人、四百几人，你识晒所有人，所有人都关你事。It's really too bad。我哋忽然间厌倦咗增长。我们失去了之前那一份的期待和祈求，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多一个？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怀孕的母亲，如果没有了这份等候新生命诞生的期待的时候，她能不能够承受到生产过程里面要经历这么多的艰难和挑战？是没有秘方的，是没有捷径的，是没有催化剂可以减轻痛楚，可以减低减少这些不便，就只有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的祈求和期待去支撑着我们去承受怀孕的过程当中的压力和不适，以至到上帝能够透过我们这个的身体去孕育更多的新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重寻返这一份的期待。你知不知道主耶稣给门徒最不可思议的应许是什么？你真的要记住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说，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喂，有没有听错啊？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做到耶稣做的事就可以想象到啊。但耶稣走了之后，他的仆人一样做到耶稣做的事，并且要作比这些更大。Greater works than this will he do。 是不是真的？耶稣的应许不止这样，第十三节再讲下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身上得着荣耀。 Just in case 你 miss 了， Just in case 你听不清楚，耶稣再讲多次，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然后耶稣就揭开个关键，第十六节，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个的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他跟你们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仆人可以作耶稣所作的事，并且要作比这些更大，是因为圣灵降临了在教会当中，圣灵在这里策动和加力给他的仆人去成就更大的事。这个就是 exactly 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见到的图画。初期教会以一个爆炸性的速度来到增长，跨种族、跨地域、跨语言、跨阶级来到增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帮人不是有钱人，他们不是一些很有地位的人，他们不是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当中不是说哇大地主啊，什么明星来了啊，什么政治人物啊，他们是一班平凡人，当中甚至是有很多被这个社会所边缘化了的人。为什么在头四个世纪，即使教会遭遇到这么多的逼迫，但是仍然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来到增长？因为圣灵和我们同在，圣灵策动，圣灵加力，门徒就亲身经历到主所应许那个 greater works 的神迹。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两年你有回哥伦的话，你已经身处在耶稣所讲这个 greater works 的神迹当中了。主是不断地带着新人来教会的， It is happening right before your eyes。 疫情前哥伦的崇拜出席人数，提翻你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500人左右。疫情之后我们转了新地方，是不是星期日转去星期六，是不是 仲要早到9:15开始，系咪？但系重启嘅时候，我哋唔单止冇少到人，我哋系多咗人。2022年嘅时候系537人，2023年嘅时候平均系715人，2024年上个星期840人。弟兄姊妹，珍惜呢个机会啊！珍惜是因为这个 window 不是成日都有的。 This is a window。 圣灵现在带动着教会增长着，这间是一间增长中的教会，很多的适应，很多的挑战。 But it is an exciting time。 Exciting 是因为你在这里，身历其境。牧者真诚地好想向你们发出三个的邀请，阵间你可以拿部电话出来拍了它。第一，一起为到教会的增长所带来的机遇来到祷告。不单止你自己祷告，我鼓励你约埋一起去祷告。你行山的时候又好，喝咖啡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又好，一起祈祷，在小组里面祈祷，回来教会的祈祷会祈祷。因为主给我们同心祷告的应许是很大的。我今天不说那么多，下星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祈祷无界限，到时我们就会特专注地跟大家讲会众一起祈祷所产生的果效。第二，我想请你落场打波了，不要再坐在观众席看了。哦，教会增长啊，感谢主，你们很厉害啊，不过不关我事。你试下同耶稣讲啊，你好叻啊，不过唔关我事。你估下耶稣会点答你啊？你知唔知我最惊嘅系咩啊？我最惊嘅就系耶稣同你讲，我同意啊 ，I agree。呢间嘅教会增长真系唔关你事。牧者再三讲，唔系因为有需要，所以我需要你侍奉。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需要你奉献，而是因为我不想你 miss out 了眼前参与这个神迹的机会。你去操练你自己，入高三就倒盘水跪低洗一个你不识的人的脚，我不想你 miss out 了这个功课。牧者，我有问题，如果我死都不侍奉，哥伦你咪会踢走我？我今天答你这个问题，我不会踢走你，我不会想你转教会，你最好继续来。为什么？因为我怕你去了第二间教会，在第二间教会潜水，那边的牧师又不识你，由得你继续潜水，安安乐乐坐在那里看球。你逃避了主的呼召，你继续回来。教牧团队会苦口婆心地劝勉你，期望你有一天真的会醒。你说摆下你的懒惰又好，摆下你的不屑又好，摆下你过往对教会的苦涩也好，摆下你的薄翼也好，牧者真的希望你有一天会回心转意服侍基督的教会。第三，我想邀请你认真翻小组，锐意地积极地去成长。你知道吗？主耶稣不是只想要个 head count。 哇，哥伦有800人啊，有 50% 的人在参加侍奉啊，好叻啊。主耶稣不是想要个 head count 啊，教会增长的关键不是在于个人数上面，而是在弟兄姊妹你们的生命上面。你说求再给多个我啊，再给多个我啊，如果主真的给多个你啊，就交给你了 Susan， 就交给你了 Samuel。 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深度可以牧养到这个新的生命啊？ ICOS 的目的 就是栽培你的生命成长，由门徒训练去到真理转化，去到灵命塑造，去到天国运动，一个全人365度的改变。最后生来到生命建造，是装备你去建立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ICOS 的设计就是这样，牧者想制造一个最好的环境，提供一个最好的平台和资源给你去成长，而你可以做的就是迎上去 Step up, take up the challenge, 装备你自己去迎接更多的新生命诞生。Greater works than this will they do. 主耶稣说，他们所作的事要比我所作的这些更大。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着， We a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it. 不要错过这个神迹，不要在旁边看这个神迹发生，你参与在这个神迹当中，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祷告，让我们一起委身成为仆人，让我们认真参加小组，一起去锐意地积极地来到成长，以做更多的新生命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诞生。请弟兄姊妹起立，我给一段安静的时间给大家，你去回应圣灵向你讲的说话。倘若你想回应的话，你可以这样来到回答圣灵。你在心里面你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的话，你可以这样来到回答他，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